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近年来舞剧市场异常火爆，每年呢都会有几部较好又较座的舞剧横空出世。如果稍微留意一下近些年来这些大热舞剧的名字，只此青绿、红楼梦、孔子、李白、昭君出塞、赵氏孤儿等等，不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这些舞剧啊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题材，纯纯的中国风。在这些作品当中，赵氏孤儿一直是我最好奇也最期待的。作为一部豆瓣评分达到 9.0 的舞剧，赵氏孤儿改编自同名的元杂剧，讲述的呢是春秋时期晋国贵族赵氏被奸臣所害灭门，唯一的骨血被托付给门客程婴。在赶尽杀绝的危机当中，陈英为了要保全赵氏孤儿和全城婴儿的性命，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从此陈英独自踏上了一条千秋忠义的漫长路。这个故事有着深刻的中华文化哲思和充满张力的人物形象，但其中的人物和价值观在今天看来是有争议的。而且作为一个经典的悲剧故事，它的高票房让我想一探究竟，舞剧《赵氏孤儿》到底是如何征服观众的。近日江苏大剧院迎来了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季，赵氏孤儿呢作为中歌近年来的优秀舞剧作品，赫然也在演出剧目单中。于是我第一时间约到了主创团队，想听听他们是如何解读人性与抉择在当代的表达。我在江苏大剧院后台首先见到的是剧中程婴的扮演者杨思雨，那一刻我有点恍惚，这个年轻帅气阳光的男孩是如何去带入那个千年前忠义孤独的灵魂的呢？
杨老师你好。有人说这个陈英这个角色啊，他就是2000多年前那个孤身走暗巷的孤勇者，但他的这个行为在当代人，在我们现在看来，其实他的行为是有争议的，很多人还是不太能理解他的一些行为啊。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
其实在一开始的本子里呢，原本子哈，他是在讲一种大义嘛，就是为了皇室血脉，为了赵氏孤儿，然后陈英毅然决然的选择牺牲掉自己的孩子，然后去救赵氏的血脉。在当下我们这种社会的发展、社会的矛盾里面，以及每个人每个家庭，其实我也是无法理解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呢，其实再到后面我们在整个角色分析的时候，其实我后面自己也想象，然后我希望我塑造成一种真正的一种悲情人物、悲剧人物的是，不是他主动选择。我觉得真正的悲剧、真正的苦难、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小老百姓、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当这种政治阴谋、这样的满城屠杀、腥风血雨这样的事件经历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是无从选择。我觉得他没有去做选择的一种思考的时间。我觉得相信在当下那个争分夺秒的那个时候， 我相信这个人物是一个小人物，是一个小老百姓，他会钻牛角尖，他会钻空子，他是希望告诉自己的妻子，哦，说不定我们用我们孩子去顶一下，也可能大人不会做什么，可能大人也就是会看一眼确认一下，就是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顾虑，他这样的小人物，这样的那种小聪明小牛角尖，才会让这个人物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复杂，其实是命运推着他往一直往前走，而他从来没有选择过如何去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去选择过究竟是我是选择献出自己的孩子还是肇事故。我觉得是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情绪，也没有那个头脑去思考我该如何选择，他所有的选择都是被迫的，都是被命运推着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整个故事落幕了，我们再回头细想，他可能是在无形之中成就了一种大义。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在您的理解里，他很多时候是被时代被命运裹挟的。
对对，我自己在表演上，在塑造人物上，我也是这样的去表演的，我会加入更多的复杂，更多的纠结，以及他那种小人物的小心思，我没有把他塑造成一种一出场就是一种很带着大义、带着这样的一种责任感，他每一步就好像他自己已经思考得很清楚了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他每一步都是在试探，只有把这一步走下去了，他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但是不管是错与对，我觉得在那个时代以及在这个人物命运身上所背负的，他每一步脚步都是不是他自己的选择。
嗯，他不是自己主动选择要成为一个大英雄，带有一些侥幸心理，但是结果却走成了一个悲剧人物。
对对对。
可是我们很多观众在看这个剧的时候都是泪洒现场，都被陈英打动。创作这个人物的过程当中，你有因为他而流泪吗？
肯定有啊，肯定有。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还接触的比较少嘛，就是这么悲情的一个人物，我流泪的点也不是说他是多么大义，多么的奉献精神，真正让我感动的点就是这个人物他的那种无力感
啊。
其实我觉得他很多的表现就会跟我们当下的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会无形的这样的吻合，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在面临一些事情，或者是在面临一些很重要的选择上面，我也会有时候感觉到真的不是自己选择上的一种问题，然后再加上那样的一种破碎感，因为我之前的时间家里也是出了一些变故，然后就更加的能理解到那样的一种心情，就那个人在的时候他一定是美好的，他一定是幸福的，觉得就是真正让人难受的就是他的孩子没了，他的妻子没了，所以我们说有句话叫活着的人更苦、活着的人其实是更惨的。对，我觉得陈英他让我感动点就是他自己这样的一个人，对，孤身一人的，真的就像雇佣者一样，他永远是在一个黑暗的冰冷的一个角落，我会感受到这个人物让我非常的心酸。
其实在看舞剧的时候，观众啊通常会有一种迷思，就大家会非常的注重看技巧，比如说我们看芭蕾舞剧的时候，大家就会甚至去数转了多少圈，同样我们现在看舞剧看肇事孤儿的时候，大家也会去关注这个作品里边它的技术难度是不是很高。那对您来说，您觉得这个作品算是技巧难度很高的作品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在我的理解，技巧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真的是什么跳得高呀、翻跟斗翻得多呀，然后什么转圈转得多呀，在这方面的一种身体的技术技巧上面，我们肇事孤儿是没有一个，大家会发现基本上没有一个转，没有那个所有的翻跟斗啊那些什么的，就是跳啊那些什么的，就是首先他这个人物不合适，我觉得所有的技术技巧得一定首先有一点很重要，得是为这个人物服务，他哪怕是有转或者是有跳或者是有翻，他一定得是那个人物到了某一个顶点，他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表现他的情绪的时候，我觉得得非常合理的加进去，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是陈英，我夸在台上开始翻什么后空翻， 那不合适，我们也有技术，但是我们的技术一定是为这个人物所独立的创作出来的独特的，是专门为了这个角色而服务的一种技术。
嗯，
就有很多比如说地面的技术，比如说他跳，他也有跳，他跳在空中，他是空中，是不是是那种舞姿，他是一种情绪，一种沸点，他顶到空中，然后他是平板摔在地台上，他这样所有的技术都是为了他的人物而服务，而不是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学校里学的那种技术。我觉得在《赵氏孤儿》这个舞剧上，他的技术也是很难的。我指的是对人物的把握的技术，对角色把握的技术，以及对节奏把握的技术。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技术，这些技术才是真正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的技术。他不是说是靠日积月累的什么练啊，我每天在排练厅这样练，他就能出来的。我觉得他要看很多很多的东西，真的可以说是天时啊、地利啊、人和呀，包括当时自身的情绪啊那些什么的，这些技术，我觉得是整个我们在艺术上应该所去追求的一种技术表达。对，我觉得这样的技术是舞剧里面应该所追求的，是一种高级的，也是一种最难的技术。
如果说程婴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一个被命运裹挟的普通人，那陈英的妻子只怕就是更无辜、更无奈、也更惨痛的人物。然而在舞剧《赵氏孤儿》当中，程英妻却不仅是悲剧命运的承载者，她还是剧中一丝温暖和光亮的所在。陈英妻的扮演者徐浙又是如何理解这个人物的呢？
首先我们说这个赵氏孤儿啊，他应该说是一个男人戏，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啊，他在看完之后会对女主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虽然说他的戏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分量是很重的。您会用什么词来形容在创作这个人物时候的那种感觉呢？
我觉得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可能对于我来说是动情。
动情。
对，因为我觉得程英熙在这个《赵氏孤儿》这个剧中，他一方面作为程英的妻子，另一方面作为他孩子的母亲，就是他有这样两个身份的感觉吧，就是他的情感方面会就在这个戏里面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程英熙的每一次出场其实都伴随着剧情的推动也好，就矛盾的这个产生也好，对，就像他刚出来就是面临着要把自己的孩子是否要送出去，就是换姑现姑的这个一个矛盾，再包括到下半场程婴梦境之中，两个人又重新到一起，程婴在面对世人，在面对外界的时候，他所承担的这样的一种重量在身上，和他在面对妻子的时候温暖又柔软那样的一个小老头的形象，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差，就是觉得是很能打动观众。
是对于我们很多观众来说哈，大家会觉得陈英这个人物他不是一个好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演绎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您作为陈英妻的这个角色哈，您自己对这个人物是会有一种比较抗拒的心理吗？还是说你其实是能够接受和理解？
对程英来说，他肯定是有怨也好，有恨也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在身上的，因为他毕竟导致我们的孩子啪摔在地上的结局产生了，就是这个结果是当时当下发生的。我作为孩子的母亲，我肯定是就像我们舞剧当中对他又捶又打然后拽各种对他的抗拒，肯定是有的。对，如果说没有的话可能也
不
太会。对对对，但是在妻子再一次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化掉了的感觉，
放下了。
对对对，就包括我们最后是出来又妻子提着灯笼然后大着肚子这样，想要给到观众的是一种都过去了，就是我可能还是你心中那个美好的部分，就是也包括程英把头靠在妻子身上，妻子这样去安抚他，去告诉他没关系。
这就是舞剧的结尾，就是陈英和他的妻子两个人其实最终是结伴远行的。
对，是。
所以您对这个结尾的理解，您觉得您是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结局？
对，我记得之前我们在有一个讲座里面也有观众问到，因为觉得这是一个悲剧嘛，然后但是最后好像又给到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这样理想的一个结局。 对，我是理解的，我作为其演员之一吧，我是觉得我们的首先肯定《赵氏孤儿》这个剧本就是一个悲剧，非常重的悲剧。对，然后包括我们在这里面有仇恨，有生和死，都是这样非常痛苦非常重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我是觉得我们作为演职人员吧，可能不希望观众在走出剧场的时候内心是怀揣着仇恨，不是那种生死的恩怨，也不是痛苦，也不是仇恨，就是我们希望给观众留下的其实是还是一些美好的东西，就是不管是他，就是希望唤起的是大家心中对于爱的一种希望，还有对于美好的一种渴望吧，是这样一种感觉。对，就包括最后妻子提着那个泪盏灯又走出来，我觉得他照亮的可能不只是成英，对，我们希望他照亮的也是每个人心中对于爱的那一条道路。
赵氏孤儿这个悲怆的历史故事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哈姆雷特，先后被改编成京剧、豫剧、越剧、秦腔、歌剧、话剧、音乐剧等舞台艺术作品，也曾被改编为小说、电影、电视剧。那么舞剧又要如何来演绎这个故事，又是如何把忠孝信义的传统价值观做一个当代解读的呢？导演李世博给出了他的答案。
李导您好，那据说《赵氏孤儿》是我们中歌近年来创排时间最长的一部舞剧，是这样吗？它创排时间大概有多久？
从剧本到最终演出历时近一年半的时间
啊。
一方面因为这分了两部分，说它时间最长，一方面它做剧本的时间我们做了有半年的时间，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教室排练的这个时间也是我们剧院一年来排练时间最长的，历时近八九个月吧，就是纯排练时间。
我们知道赵氏孤儿其实它有过很多种艺术形式的演绎，那您觉得我们的舞剧它的演绎优势在什么地方，最大的难点会在哪里？
舞剧的难点就是因为这个剧本它时间跨度很长，历经了16年，而且其中的人物和内心活动特别的复杂，所以呢这是舞剧在没有语言支撑的前提下比较难完成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它的这个优势我觉得也是在此，就是舞蹈肢体语言它有一种多义性在里面，它能够把一个很复杂的情感同时呈现出来。它跟语言和歌曲都不同，语言是要准确和单向的输出，它一般出现一个词语它就会是表现这个词语的情绪，比如说它是哭泣的、悲伤的、伤心的、开心的、兴奋的，它是很准确的。但是肢体语言不是，它可以通过一个肢体同时输送好几种情绪。它应该说我们人的内心都是复杂的，很难通过某一种情绪就表现出来，比如说什么叫笑中带泪，为什么会在最开心的时候却流下了眼泪，为什么在最悲伤最无助的时候他却笑出了声音，当然这个笑是那种苦笑也好，就是他的情绪，其实人的情绪是很复杂的，但是语言能表现的却是表层的那一个，可是肢体语言它能够把内心的体验感更多种的同时更多样的同时的表现出来，这是它的优势，所以它既有它的难度和不足，也有它的长处和优势。
我有听到一种说法，说咱们这个戏其实还有一个别名叫《一意孤行》，当时真的是有想过用这个名字吗？
有，当时有过因为在创排初期的时候可能更偏重于一种 单向输出的表达，也就是说更突出陈英的忠义的这个行为。因为这个剧本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原来晋国时期的那个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和人的价值观能够传递给今天的观众，所以呢那个时期他特别讲究的就是忠这个观念，所以在起名的时候想要把这个主题也再突出一下，就叫一意孤行啊。可是在后期的时候我们在不断的修改也在不断的深化的过程中，觉得这个就是这种单向输出相反的窄狭义了整个剧的一个展示给观众的一个层面，所以也是我特别不想看到，所以还是把名字叫回到赵氏孤儿。
看过原著的人都知道，原著的赵氏孤儿其实它里边有大量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刚才您也提到了有16年的一个历史的这个长度，我们要把它在故事当中啊快速的推进，那在这一块上您是怎么来做故事结构上的取舍的呢？
我们首先把16年的时间分成了集中明艳在2天里面发生，因为这16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戏剧感和最刺激的都在那个屠杀的那一天发生的那一天，那个是所有的仇恨那个的原点，这个事件发生的原点的那一天。那还有呢就是在真相破晓的那一天呢，我们把它拟定成了成人日，因为孤儿也在16岁的那年成为了一个男人。那他成为这个男人的标志是什么？有些就是说不是简单的过一个生日，而是在那一天他一下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了真相，他被迫的成为了一个男人，也是这样。就其实在那一天他出生是被命运裹挟着，他不由得他选，他来到这个家庭，在他成人的时候也不由得他选，因为这个真相已经伴随着他16年，只是在这一刻揭晓了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把整个的故事浓缩在2个冲突特别强烈的日子里。
对，是的，就是我们叫屠杀夜和成人日。
您觉得赵氏孤儿这个故事啊，它是不是还符合我们当代人对于忠孝信义的这个认知？
今天的赵氏孤儿应该跟今天的价值观区别非常的大。区别非常的大。今天的价值观跟那个时期价值观是完全的不同的啊，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不见得中国人能够理解。在做这一版的时候，我想达到的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可能我们不理解他的价值观，或者说也没有办法去遵从他的价值观啊，我也没有希望说我排一个忠义的东西，所有人都变成忠义的人，我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知道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的演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那么多个国家，那么多个民族，能够像中华民族一样几千年之中它依然没有被磨灭，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中它延续了几千年它的文化到今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优势和这个民族的资本，所以我想应该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家看到，即使不能够完全理解，但是我要做的是让大家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然后产生思索。
大家都说赵氏孤儿他其实是和窦娥冤齐名的我们中国的传统古典悲剧啊，那他和西方的经典悲剧比如说哈姆雷特相比，很多人说他会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他都会里边有一个这种父子关系啊，然后又是同样是人伦的悲剧，那您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给到西方的观众，我们给到外国的观众来看咱们的舞剧，它一样是能够被理解和被打动的吗？
我想他理解不敢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都不见得能够，我们自己中国观众都不见得能理解，而且其实现在中国的我们中国观众的价值观和西方的价值观是很相似的，非常相似，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文化都 越来越偏于一元了，就大家都很相似，所以说指望他能够理解，我只能说有一部分他是理解的，有一部分他是不理解的，但是他不理解的那一部分恰恰应该是他仰视的，他仰视的是我们中国千年流传下来的东西，所以其实先进的文化也好，还是国外的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文化，在看到我们的时候，其实他一方面是理解，一方面他也是猎奇，在猎奇之中产生好奇，然后他才逐步理解吧。嗯，但是我在这一台剧中，我有去韩国演出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文化同根性啊，在这种我们东亚国家这周边都非常的好。在演出的时候，我的字幕，因为赵氏的字幕非常非常的少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提示，一个提示就过了，一个提示就过了。现在还有刚刚观众跟我说李导，那个字幕都不用了，观众完全看得懂，我不需要那个字幕。啊，我说是的，我说肯定的，你们肯定不需要，但是肯定有人还是需要，所以其实是一个兼顾嘛。当然我希望全部都拿掉了啊，但是我去韩国演出的时候一点障碍都没有，而且他们对这个剧本出奇的，或者说对这台舞剧出奇的喜欢，这种喜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他们的掌声，一方面在观看剧的时候，在整个剧场形成的那个氛围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在赵氏的演出过程中，我会随着自己的经验的积累，也会不停的对他进行一些微调。我记得那一场，我是把第一次尝试在摔子之后把所有的音乐丢掉，连心跳声都没有，只有一个演员在台上的呼吸声。然后那个时长近四分钟是没有音乐的，我竟然在那个四分钟之间，除了舞台上演员的表演的声音，现场连一个咳嗽的声音都没有。正常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没想到那两场演出安静的，就是真的是在一个剧场那么多人情况下，台上发出任何的声音都听得见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是被带进去的哦，所以我对韩国的演出印象非常深刻。
看过这个演出的朋友都给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带好纸巾，他们说当时看的时候是从一开始就憋着泪，就使劲憋，然后憋到最后到谢幕了还是会没憋住，就是会在自己没有想到的地方破防。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想首先剧本的这种情感和事件的起落赋予了这个剧本的，或赋予了这个剧的一个大张大合的这个情感张力。然后同时呢，我在创作的时候所有的这个非常注重他的事件背后的人的情感的这一部分，我想这一部分是容易走进观众的。还有呢，就是经过这些年的演出，赵氏已经八年了，在八年的演出过程中呢，演员们不断的精进，观众来到剧场会看到出不只是主演，我们在剧场的群舞中每一个人都在尝试的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塑造自己的那个人物啊，我觉得这是国家院团一直保持的一个很好的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连舞美，你们仔细看，在舞美的开合景的转换，包括打幕关上的时候，那个都是有呼吸感的，包括我们灯光到底是几秒开几秒合，什么样的速度来配合人的情感。所以实质上今天的赵氏应该说它不只是一个舞剧，应该说它是灯光、舞美、演员所有部门共同投入到一个剧中展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啊，我想这也是观众在现场能感受到的吧。
对于很多能买到票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赵氏孤儿一票难求。很多没有买到票没有看过现场演出的朋友， 最初接触到咱们这个舞剧，很多人是在一个电视节目，叫做《传承者之中国意象》。我记得当时在这个节目里面，它有一个浓缩了8分钟版本的《赵氏孤儿》的演出。您是怎么理解中国意象？
它所涵盖的品类太多了，就是它一个意象，我想它包含了视觉、审美、情感，还有他的伦理，还有价值观，它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意象和文化都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只是它不是文化解释那么透，它更偏向一个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其实已经融入了方方面面。因为你提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剧院这些年一直在做中国的这些东西嘛，其实无形之中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形成一种中国的意象风格性的表达。所以说，我总结下来就是，要在方方面面之中融入到中国人的感觉。但是这个中国人的感觉，不是我长在这儿就变成中国人的感觉，而是要从各种各样的书籍中和你能够历史中，方方面面吧，审美去吸收，然后长在你身上之后再外化出来的那个东西啊，它就会是，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正如各位主创所说，《赵氏孤儿》这样跨越千年的故事文本，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有着很大的文化和情感代沟。而当代的舞剧创作者用自己的思考与感悟，从人性的角度去品读和呈现，从而实现对民族经典的现实转译。我想这就是爆款舞剧频现，观众与中华文化双向奔赴的原因吧。
青春涌动我的心，伴着多少期待的表情，装扮了世间的美丽。神秘，你的表情也让我
在深夜如此神秘，你的表情也让我着迷。
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五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六号，南京大学第二届新生戏剧节“奋进先生大先生”系列在南大鼓楼校区大礼堂上演，四部实景沉浸式小戏，十二部大先生戏剧，从编剧、导演再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零五后。这群戏剧新人生动演绎程千帆、陶行知、吴有训、顾玉秀等多位大先生的故事，通过舞台连接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
没有一点一点的考证，怎么学都会去。
台上一位白发学者深切叮嘱面前的年轻学生，这位老人的原型正是中国著名的古代文史学家，1978年8月被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程千帆先生。这部《来了就好》讲述了程千帆先生来到南大的第一天，负责接待的中文系年轻教授葛归洲邀请程先生看望匡校长，以表达对匡校长知遇之恩的感激，却遭到程先生礼貌的拒绝。为什么程先生知道匡校长会主动前来？匡校长请程先生来到南大意味着什么？学生导演卢璇说，希望观众带着这些疑问去观看。
在我的戏的最后一场有匡校长来，然后程先生是看到匡校长来的，他跟葛归洲像哄他一样半开玩笑的说，也许他会来见我呢，所以也是展现了这种大先生他的另外一面。我并不是我只想讲出这个教授严肃治学的那一面，就是要求万分之一的错误率是他的最低要求，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幽默的，也是一个风趣的老者。
对于创作团队而言，台上十分钟是台下的数百个小时。创作之初，卢璇读桑榆一网，读程先生回忆匡校长的文章，尝试从一个大一学生的视角去理解走进那个时代，还原教授先生之间的交往与生活。
在写的时候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他的史料太多了，我不知道到底该写哪个故事，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可以把他写得像我的很多老师都是程先生的学生。为了去写好这个，一开始也是找了很多程先生的史料，我去读桑榆一网，去读程先生给匡校长的说，我发现我是可以慢慢的去尝试走进那个时代的教授们、先生们他们之间的交往、他们的生活，去看他们俩之间君子之交。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从一个大一学生的视角尝试着去理解。
来了就好作为南京大学戏剧节大先生系列的首部作品率先亮相， 而后郭炳文、陶行知、吴有训、戴安邦等多位学术大家也逐一登台，在学生们的演绎中实现了戏剧还原。先生之风讲述了陶行知先生言传身教影响一代奋进青年的故事。学生编剧马亚宁表示，传承二字便是这部剧目的表达内核。海报上的中心是陶行知先生，但在剧目中，陶行知先生则成为了绿叶，一代代传承行知精神的学生成为真正的主角。马亚宁，
我通过陶行知的学生的视角，让他的学生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成长一个有志向的一个青年，然后再到后面他成为育才学校的校长，再去教育下一代，那么这样就体现了一种传承的一种精神，教育的传承。我们开学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布置我们任务，然后让我们去，首先是选取一个大先生，找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个大先生比较经典的一些片段，然后进行戏剧化的创作，进行一些艺术性的一些创作。在大学阶段有自己亲身创作一部剧，而且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能够把它演绎出来，确实不仅仅是一项作业了那么简单，就给大学时候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2年，南京大学开创寻根性办学，引入书院模式，新一届本科生全部入住鼓楼老校区，完成一年级大类培养后再进行学科专业分流。为了引导新生更好地了解和传承南大校史，开展校史剧创白课程，鼓励学生自发组队创作是其中一项举措。本届新生戏剧节由南京大学新生学院七大书院联合出品，戏剧实训校史剧创白课程提供专业支撑。剧目由实景短剧与舞台戏剧两部分组成，共有16个剧目轮番上演。五月中旬，由安邦书院领衔制作的四部原创沉浸式小戏《胶片的故事》纪念孙明金先生，《百年的共鸣》纪念李叔同先生，《站在同一片大地》纪念赛珍珠女士，《岁月流声》纪念余光中先生，分别在鼓楼校区的新校教室、校史馆里、赛珍珠纪念馆内、北大楼浅草坪上展演。戏剧节首席执行导演周佩坤评价，作品完成度较高，部分片段展现出校园戏剧之外的质感。
所有主创都是大一学生，那么如何去把握这个历史人物在这样的成长历程，并且展现在舞台上，这对于同学们来说是一个挑战。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经历和体验。
本届戏剧节通过寻讲演悟，推动大一新生感悟大先生精神，主动溯源校史文化，同时还专门开设了戏剧实训校史剧创排课程，形成了以新生为主体、专业教师与辅导员共同引导培育、课内外相结合的多层次育人路径。周佩坤，
其实从第一届开始就是有意的，就是培养同学们在舞台上表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包括在编剧方面，因为在每一个本子的创作过程当中，其实是以学生为主导、老师进行辅导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每一个剧的这样的呈现呢，也是以同学为导演、以老师为指导老师，然后帮助同学们去架构这个剧本、编排这个剧本，去完成这个舞台上的一个表演，这样一个形式。在我们的排练过程中、在编创过程中都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看同学们一个非常热情的一个主观能动性。
面对南大百年校史，这群05后大学生为何选取这些历史切片为其撰写新的注解？归去来兮纪念吴有训先生的学生编剧丁聪说，吴有训先生是爱国奉献的南大校长，也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但置身于混乱动荡的时局，他会给出怎样的时代答案呢？
如果一个剧本只是简单的说有一个对和错的东西，然后你只需要一些勇气，你就到这个对的路径上了，那我觉得这样生活好像并不是那么真实。我觉得现实生活是更复杂的，所以我们写这个戏剧的时候就更多是要考虑我们如何去创造这样的冲突和运用这样的冲突，更多要有思维性和思想性。但我的戏剧就最后只是相当于问观众一个问题，就是你站在他这个环境上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想。
新生戏剧节是南京大学寻根性办学的一项重要尝试，是一场生动的教学课。这群来自不同书院、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通过创作、表演、观看等形式，感悟、理解和欣赏戏剧艺术，实践过程中切身感悟大先生精神，在丰富文化生活的同时塑造精神力量，也让大家学于学院但不困于学科。吴有训先生的扮演者、历史学专业大一学生宁玉坤谈到中国近代文人的新陈代谢时侃侃而谈。
演历史题材就要注重历史细节。
陈建帆先生治学严谨的态度则让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大一学生邵可涵深受启发。
觉得陈建帆先生这种治学的精神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在以后创作的道路上要更加的去注重考证，更加的去尊重每一个客观事实。
陈建帆先生的饰演者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大一学生白敏哲入戏颇深。
在南大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往往来说不是那种文字上的东西给你的东西，它是身边的这种环境，还有平时的一些就是故事，就是一些从嘴巴里面说出来的东西，它给了你一种情绪，让你有了一种很深的底蕴，感觉是我这种理科生还不太具备的东西。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青竹不青，把牡丹金泥，西湖酒也冒色中你用情，我一色雨滴情，粗刀粗纵未如个你泪落衣，星星灭灭，朗朗清清，月落乌啼，月娥落孤井，零零碎碎，滴滴滴。情，粗刀粗纵未如人。